宇宙间的事物常是分分合合，起起落落，这就是有机的过程。如果试图以人为方法操纵有机过程，但注定会失败，对于有机的自然生命也完全不感应。你无法了解到自然周期的运转，也不知道今夕是何夕。原熟阶段紧接着萌芽阶段而至，是成长与发展过程中最自然与正常的现象。我们都非常熟悉原熟的过程，孩童时的蹒跚学步让我们学会了如何平衡、协调和动作，牙牙学语则让我们逐步消化并整合母语的字词和音调。练习写字合时，我们学会了字母的字形以及动笔时所需要的肌肉运动。在学骑脚踏车时，我们又学会了如何在踩脚踏车踏板的同时保持身体平衡。长大成人后，猿的情形仍然随处可见，在运动、职业、人际关系和日常生活中，猿熟是成长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，因为在此阶段我们整合了复杂的外在与内在的技能，这些能成为我们本身的一部分。但是我们对于猿熟阶段所知仍然有限，耐心等待我们对猿熟阶段了解不深的原因之一是，在这个阶段成长与发展的进展都不易察觉，经常在一段长时间内仿佛什么重要的事情都未曾发生过。特别是在猿阶段的早期，他们常觉得似乎一切都风平浪静。这个时候由于萌芽阶段的兴奋刚结束，而且创造的新发展尚未成型，人们常会灰心的放弃当初想要追求的结果。许多音乐系的学生就在这个时候放弃继续下苦功，许多参加健身计划的人不往健身房跑，多原本有一席第二外国语言的人丧失了兴趣，或因工作太忙而无法继续。这个阶段中常见的情绪反应是不舒适、沮丧以及失望。人们会说，似乎什么都不会发生，似乎一点进展都没有，我看不出有任何好转的迹象。在反抗、顺应导向中，阻力最小之路将引导你走放弃意图。放弃就是为了要避免情绪上的沮丧、失望和浪费时间。在创作导向中，原阶段初期是个关键时刻，似乎什么也没发生。这种现象并不会造成一种威胁，理由有二。第一个原因是创造导向中的人们了解到，创造过程中有一段时间就是看起来像是什么也没发生一样。他们进一步了解到，这个阶段期间非但不会造成阻碍，反而会促进结果的发展。这种了解纯粹是来自于经验。在学骑脚踏车时，有一段时间，一天或是一星期，初学者常会因失去平衡而摔倒。许多冲浪玩家也发现，刚开始时他们在水里的时间要比在冲浪板上的时间多得多。在开始学习使用电脑时，做一道简单的运算或是写一段备忘录，恐怕要比手写还要花上更多的时间。原的阶段当然也包括许多试验、错误与修正，但是这段从错误中学习的经验将让你了解到，创造自己所想要的一切必须学习哪些技能。失去平衡、从脚踏车上摔下来并不是失败，而是学习的一部分。类似经验经过吸收与内化后，将成为你潜藏于内的知识与能力。人不仅仅只是学习而已，也是一个内化习的过程。创造过程就是不断的学习，你不单习了所练习的特殊技能，同时知道了你可以学习，你可以圆任何在创造过程中所必须知道的事物。每当圆熟一项学习经验时，圆熟的经验就越来越丰富，也就越能够将未来的学习经验融入个人本身。职业演员背诵台词的速度会越来越快，音乐家在表演困难的乐章时会越来越流畅，计程车司机比一般人更容易熟悉新路线，汽车修理工比他人更会学会新引擎，更快找出问题所在。第二个原因是，即使你认为乎什么都没改变，只对于完成自己所欲，自己也未做出任何实质的进展，但是这样的认知实际上就是你对于状认知的一部分。你可以借由强调这种现状与所想要结果之间的差异，以增强结构性张力。不断延伸难度，朝现实愿景的目标迈进时，圆的情形将越来越深化。当我在波士顿音乐学院就读时，树迪加波是我的老师之一。 他指定的第一次作业，对于当时的我而言，似乎了一点。经过一星期的新练习后，我仍然无法演奏自如。当我前往上的第二堂课时，我心中望波托先生会再多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，好好的演练第一个作业。但他二话不说，又制定我下一个练习科目，这次比上星期的那个作业还要困难。我花了一个星期练新的科目，但到了上第三堂课时，我仍然是手忙脚乱。我向波托先生暗示说，我应该在这两个科目上再多花上一个礼拜的时间，才能使演奏技巧趋于完美。波托先生只是笑而不语，又将书本翻到下一页，这次的难度更高了。后来的三个礼拜，每一次的指定作业越来越难，没有一个在经过一个礼拜的练习后神演奏自如的。到了第六堂课时，波托先生突然回过头来，要我再度演奏第一次的演练科目。虽然过去五个星期来，我连回头再去看他一下的机会都没有，但我却能将他诠释的相当成功。接着他又回到第二个星期的演练科目，同样的，我的表现也相当不错。如果我上六个星期的时间只是为了在前两个演练科目上追求完，我的成绩势必无法像今天一样的杰出。波托先生已体会到圆熟阶段的精粹，而这正是我所想要学习的，那就是圆熟目前阶段的一个有力方法，就是昂首迈向下一个阶段。即使你觉得目前的准备尚不充分，当你依然迈向下一个阶段时，你自然会更懂得如何圆熟上一个阶段。